那么，这个基本的十二缘起，每一个的这个法相意义，我们说了一下，那么就大概性的知道啊，什么叫无明呢？什么叫行？乃至于说了生老死，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当中，说生，说老死，跟我们一般讲这个这一生，生下来的这个生，这个老死呢，又不完全一样。这个生呢，就是指的喽，你有相应的业力，也就是有，会导致于未来的这个生命相续，继续的这个呢轮回，是这样的说生。然后有了这样的五蕴感召啊，这个身心的，这个现有，这个存在，那么它就会不停留，接着继续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指老死，所以经典里面有很多地方说这个缘起啊，都是说了。这个有生老死，这个忧悲苦恼，成大苦聚，就后面还加了一些了忧悲苦恼，就是心理的、生理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啊，这个轮回的生命辗转显示。有情于中，有诸多的苦恼，苦的事情一堆的苦啊，所以说成大苦聚。如果是从这个来深度推寻来讲呢，就是都是苦的。所以禅宗里面不是有一个禅师讲吗？这个苦瓜连根苦啊，甜瓜彻地甜。这个苦瓜苦啊，它不是瓜苦，叶子也苦，花也苦，连根都是苦的，这没有不苦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十二缘起了，生命相续了，牵流变化，随众生的颠倒直取，为这个嘞。深度的变化之苦所逼迫，逼着你走，你想不走也不行，这个业力因缘所牵呢，自己惯性呢所做了，不想来也要来，然后这一段因缘呢满了，不想走也得走，都不是乐意的事。就像我们做世间的事情呢，有兴趣做这个事情，不怕苦，不怕累，觉得还是很舒服了，很开心。那要是当成一个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那要做的舒畅呢，久了也觉得无聊。假如说又还累呀，还这个嘞辛苦啊，那更加觉得说这个事情呢无奈应付，苦不可言，苦不堪言，那就苦更多了，就是比方性来讲这个心理反应呢，所以深度上来讲呢，就无常之苦了，就像你的生命现在20岁、30岁、40岁。年年这样过，就年年这样加，好像是加了可是对于终了的生命告一段落这个角度，就是在减少， 一天一天减少。又比如说你准备要做个事情，某时某时做，计划在一年后三年后，那时间慢慢过去了，它就是由三年变成两年，两年变成一年，一年变成了半年，半年呢变成了就要做，就是这样子了。那么这个就你觉得还有一点的时间呢，从容一下，这个来松懈一下，也没有想多少啊，就这个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有无常的逼迫性，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苦啊，深度来讲呢，就是指行苦，就是牵流变化之苦。那么这个生死啊现象呢，变化不停留，所以是成大苦聚啊。这个在了解苦圣地的内容里面，细一点的又说很多啊，给我们呢有诸多的启发。再回顾，再对应这个生命的种种，那了解的就越来越接近，就越来越懂得了这个事实。那么这里的话呢，基本名义说了，那还补充一点点，不讲更多的了，因为这个十二缘起其实有很多角度讲。那么讲了这另外补充一点的一些事情之后，那就再继续依这个论文当中的解释，往后这个学，往后这个了解。那么说到这个十二缘起的名相，我讲过了，这个一般呢就是贯穿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阐述这个辗转变化所这个出现的生命这个流程呢，这个现象呢，那么也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呢，这个十二因缘呢不这么讲，一念都有十二因缘，所以这个十二的缘起呢是刹那这个缘起，所以这里就这个分阶段再做一些这个介绍，让我们呢对这个缘起义啊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刹那缘起呢，当然是说自有不知说了，这有中呢有不了，那么我们先不管那么多不，那么就是对应的来了解，从这个刹那缘起来说，这个十二个内容，那么这里对应来讲呢，第一个无明缘起，就是说了，这一刹那当中，心识的这个活动，由这个贪欲为等起，就是随这个贪欲而起了。那比如说在这个友情要断命的时候，那么这个贪欲发起了，即刻都生出来了，就是我这个了，不能活了，活不了了， 要死了，死到哪去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执为一，强大的这个自我贪恋那就升起来了。就像做梦的时候啊，梦到有人追呀，说要杀了你啊，这个时候你没有醒过来，在梦里面就觉得是真了，赶快又跑，就是这么反应。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在这一个分位的愚痴心，这个刹那所起的愚痴，不晓得是梦，不晓得这个我呢是错觉，这个我呢是身心这个变化显现现象当中有停留性稳定的认知，那就建立了自我中心了，形成自我意识了，带来自我的感觉，由这个为发起发生的这个关联，死亡的时候，那就是贪着了。那么日常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心念念当中啊，它这个自体的错觉认知呢都在，只是明显和不明显。那么关系的越紧密，就是与之深了，那就这个现起的我爱烦恼这个越强烈，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分位呢，是有愚痴的部分呢称为无明。那么这个分位当中，心理的活动随的发起，随的展开，那么这个是心行了，心理认知了，比如说觉得这个我这个不能死，那么就是随的这个愚痴发起来的。那么这个一发起之后呢，那就是心理活动嘛，那么就是反应了，我现在不能死了，那从这个活动的部分，那就是心行，那么在这个分位当中呢，我要保持了，我要这个存在了，那么就是对应到这个具体的各种现象，这个我啦，身体啦，心理呀，种种的，那就有各个的了别。所以这一刹那当中呢，各种了别呢，就是实的缘起。那么这个名色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分位里面，在这个当下，有身心的这个现象，五蕴的这个呢，事实，那么这个就属于名色，属于名色。同样的，在这个分位当中呢，比如说这个友情断命呢，他这个不舍啦，这个就发起了想法啦，生出来这个嘞，强烈的生存欲啊，生存欲望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分为除了这个前面说五蕴，结合这个每一个对应的反应呢，就有六根，那就是六处缘起，那么这个六处缘起呢，就另外接下来从这个分位里面，它还有什么？就是你非有这样的想，非有这样的观察，那都是跟这些现象有接触，有和合，那么这个就是触缘起。没有接触，没有和合呢，那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东西你没看，那这个一下就过去了，那就没看到了。所以这个东西过的时候你要看到，那你才看到，才有这个想，才有这个相。所以在这个分位里面的和合的部分，那就是触缘起。那么再有，在这个分位当中能够对这个和合变化的事情有这个呢接纳到，就好像照相机啊，这个前面有一棵树，那么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呢对好焦啊，按一下这个按钮，那就照到相了。那么能够照到相呢，它要在这个范围啊有光呢投射到照相机里面呢，那么这个投射进来的时候，这些那就是相当于和合的处啊。那么领纳进来呢，就成底了，成了印象了。这个印象对应了要照的这个物体，所以就形成了那个物体啊一致的这个嘞相片，一致的这个图像。领纳进来的这个过程呢，那就是受的意思，受的缘起。那么在这个分位当中啊，随着这个受有了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刹那缘起了。这个受以后有爱的这个呢升起，那么就是随这个领纳了，对应的这个事情有反应，有缠绕。那么这个反应缠绕，好的时候要保持也喜欢，这个不好的时候呢就有排斥了。所以这个就是爱缘起，在同时这个起啊，这个念的时候，起想的时候，它随着这个爱呀，在这个分位当中呢，会发起这个生与行为，那么我有想法了，有反应了，那么就形成了这个说话、动作这些反应，那么内在当中。就是心理的活动，心理的反应。完整的来说呢，这个爱以后啊，这个相应的缠绕呢、缠缚呢，就是三业的缠绕。内心里面贪嗔痴，这个外在呢有口业，有这个生业，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风味啊当中呢，这个生命活动里面这么一兴起哦，它有这个缠绕附着的这个升起，那就属于这个取的意思，就是相应的取缘起。那么这个心里面在这样的命要断呢，有这个念呢起呀，这个分位呀随起呀，其实这个分位就是包括了我们其他种种的这些过程里面可以同样的做观察。那么这个分位当中发起了生语之后，那么这个相应的种种的力量有一个趋向呢，所以我们对前面一个事情的反应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呢参与。就比如说这次他看到这个事情呢觉得很好啊，那么下一次再遇到这样对应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喜欢接受。那比如说前面呢某一个时间呢经历那个事弄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所以再一次的时候接受了遇到了，那又由过去这个影响呢，所以参与的时候呢不满意不舒服，所以这个有缠绕了既有取了，在这个氛围当中呢那么就是推导引起它的这个趋向，那这个就是有。那么这个趋向升起来了以后，那么这些种种生呢种种这个引发了，就是对于未来的接下来的一个事产生了助发这个来带动的力量，那么这个就是生呢生缘起。那么辗转到下一个事情有参与，可是这个参与呢它也不是就此罢休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发起了下一分位相应的事情，又会带来更下一步的发展，不以此为终止，不在这个地方做停留。所以这个呢那就是老缘起，那就是老缘起了。那么从这个老啊变坏呢一个现象到接下来的一个现象这样更换呢，那就上一个现象坏灭，后续现象呢继续发生继续现起，那就是刹那当中啊以这个氛围来讲呢那就是死缘起了。所以我们就这个刹那因缘去观的时候，那么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十二缘起。比如说你一眼看到一棵这个树啊，或者是听到一个声音车子的声音，听到鸟的声音，那么这个当中呢就辗转有十二缘起，有自我的意识，有对应境界的发起，有这个事项的了解，有这个了解的具体五六根的分位，那么这个当中呢要与境合合那么分别就有臭啊有受啊有爱啊有取啊有生呢，这个有老死是这样的。不仅说刹那的这个缘起， 你就是扩大到诸多的事项，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佛法里面呢，这个缘起顿生顿灭，变化不停，不是定命论，不是宿命论。虽然说呢，从这个现象到下一个现象，各种因缘具足，那就会有下一个现象的显现。那么显现了之后呢，就不是说只有这个现象，它又会有其他的这个力量参与，因缘辗转呢继续变化，就好像受气成佛，成佛了以后又做什么呢？从这一个出世说法度化众生，等到世间因缘满，那就世心涅槃入灭了，这个相应的世间众生呢学习教法，佛法在世间呢继续流行。可是入灭的这个圣者啦，圆满的佛陀啦，不住于世间，不于世间而显现，可是于法于真理呢，是不是有断呢，有缺呢？不是的，这佛的广大圆满呢，还要于此世界于彼世界种种世界呢继续做度化因缘，不是入灭呢就随表象的现象散坏而无有，那就落到断见了嘛，也不是我们随呀佛的法身恒劫而住啊，这个报身呢圆满，这个以这个法界啦为一啦，一直诸化啦，觉得是久住，这些都是呢从外向上做了解的时候粗浅的一个分别，就如实观来讲呢，这个生灭幻化是相待现象的这个展现。从圣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都是来示现嘛，示现给我们众生看嘛，所以有的人呢想得很简单了，说既然是这样的话，佛圆满呢，能够住世久远呢，那他要现在还在世间还给我们说法，那多好啊，所以大的经典广的这个经论内容里面有抉择，就是说众生呢要是佛一直住世了都不珍惜了，这个因缘呢又导向于另外一边，所以相对相呢不是说能够为如我们理想化的那样能够一直这样的一个呈现和保持，不是的，所以既不是断灭了，也不是永恒，也不是说定命的宿命的这个停留，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往往容易啊选取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来讲呢很简单的事了，我们每天重复性的比如说吃饭，早上吃了饭要是忙了一个上午呢就饿了，中午要吃饭，中午吃饭呢消化了又肚子又饿了，晚上又吃饭，要是学习佛法持这个过午不食，那就下午就不吃了，那没有吃没有持戒的了，下午还是有吃，那就晚上吃，那么这个早饭中饭晚饭都是肚饿了吃饱了现象呢好像一样，但实际上会一样吗？根本就不会一样，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心态也不同，多少也有差别有出入， 那么搭配的比例呢也有不同，所以哪里会相同呢？所以我们这个要找到相同的两样事，从阴阳法上来讲呢是没有的，只是忽略了很多这个细节的部分，就比如说制的钢笔啊，制的毛笔啊，制的纸张啊，现在打印纸 A4 纸啊，这个好像都一样，那这个一张一张纸呢我们看不到这些差别，由机器定制模式做出来，那实质上要跟细节来说呢还不一样，有的轻一点，有的重一点，有的掉了一地灰尘，有的人更加干净，通通都不一样的，这就是因缘的事实了。所以我们只有啊这个辗转变化的种种的现象，因缘呢渐渐的这样的呈现，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样子我们去观察了生命里面的刹那显现是这个样子，外在物象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个桌子放在那里，天天看，如果忽略不计呢，就觉得这个桌子呢它是一个来常态。那如果是细节啦，如果你一天一天的下去都不打扫，桌子上灰尘积累的越来越多，慢慢就厚厚的一层了，哪里能够啊一样呢？不会的。所以这些的话呢是帮助我们去观察了。那么这个刹那缘起呢这里补充讲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分位缘起，在前面讲基本名相的时候呢大概说了，那么在这里呢还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三四十二缘起的这个分段，那么这个分段呢就是从前世来自今生，依这个完整的生命发展，那就过去世到现在世，现在世到未来世，这样十二缘起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是时间长，所以结合起来呀，所依啊，我们讲无明缘心行缘时呢，那更完整一点做解说了，就是这个十二个分位当中有这个嘞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从前时来自此时，那么这个发起了它会更相续，就是因为没有解脱啦，没有洞察啦，才会被业所牵呢，颠倒梦想，所以这个过去时至往去今生这个核心深度的力量，那就是不如实观察生命，有颠倒这个颠倒的五蕴颠倒的五蕴众生呢，所以这个就是无明。那么这个分位当中呢有身口意三业的集集，这个集集呢是生命的养分，就好像土里面你要种花种果种什么，那就要有养分呢，如果一些贫瘠的土地就是沙啦石啊这些呢，或者是有盐碱呢，种了东西长不了，活不了，没有收获， 那么要土地肥沃呢，就多有收获。这个生命呢，往后期相续，虽然从最初的这个发起点，就是没有断这个的无明，生命没有觉悟，所以还有这个错乱性的这个来发起。那么结合起来呀，具体的这个行动呢，那就是这些集聚的身口意形成的趋势，形成的力量，这些业行为这个养分，就决定我们下一生好还是不好，这个业果报啊好一点，业果报差一点，种种的不同。那么这个就是积极业的分位五蕴。那么这个入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业力推动呢，这个无尽要投向，要去向这个投胎。这怎么来的呢？那就是他去向的意识，有这么一念，有这么一想，所以这个就是十缘起，就是入胎，投生这个无间分位的五蕴。那么这个之后的第二刹那，就是五根啊还没有成熟了，六根还不完整呢。那么这个当中的五位，这个五蕴分位的五蕴，就是名色缘起，有一根呢，有三根呢，合在一块了，就是物质精神呢、哦。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初开始的胚胎，精神走掉了，那就是不发展了，那生命终止，胎就死掉了。那如果是继续推动，这个聚父母缘呢，这个姻缘呢，还是具足的啦，就会明色之后长出来其他的四根呢，六根俱全，六根俱足。那么这个六根俱足的五蕴分位，那就是六处缘起。这个六处缘起再进一步的成熟，那就是这个婴儿啦，生下啦，这个根尘合合，就是这个六根呢，跟这些四相呢境界呢能够相接入，那么就是合合了而现呢这个五蕴，这个就是六处缘起，这个就是处缘起了，那么处缘起之后，那么这个所处的事情呢，它是有相顺的啦，有不相顺的啦，种种这个变化啦，那这个呢领纳进来，所以就是呢这个受缘起，受缘起，那么这个受缘起这过程当中呢，如果从这个发展来讲呢，还没有爱欲啊，就是欲界欲啊爱欲的这个来升起，这个五蕴的范围呢都是受缘起啊。那么这个受缘起的五蕴之后，反复反复的接纳领纳，这个于这个呢境界了，有这个爱着，有这个染着，那就有欲分别了，起欲分别的这个五蕴位呢，那就是爱缘起，那随着这个爱欲生境界取着，那就要守护，要获得这个种种 欲的境界，再取种种欲的境界这个五蕴位呢，那就称之为取缘起。那么在这个取缘起的之后，种种这个获得爱欲尽现的事情啊，它就有啊相应的身口意业的造作了。那么起的造作的五蕴分位这个部分，那就是有缘起。那么有缘起的五蕴之后，这个当中呢，它会形成未来生命这个投胎的决定趋势。那么这个去向的力量升起的五蕴呢，那就是生缘起。那么下一个投胎以后，又会接着像这一次这个投胎的前面一样的，那么一投胎之后实住其中了，那就会开始名色发展了，六处发展了，然后触爱然后触受爱啊，这样近似的辗转变化。那么这个相应的功能现起，这个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未生爱欲分位的现起，这个五蕴那都是老死缘起。那么这个就是从前世到今生，从今生到来世分位上的十二个这个呢内容。这个一的十二个内容的这个五蕴呢，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的一个分位。接下来呢，又进一步结合这个长寒的解释，来更多的了解十二缘起。就是观顺逆十二缘起，其中从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是杂然品随顺缘起。从老死由生起，乃至行由无明起，是杂然品回逆缘起。这个一重再说这个十二缘起染污的部分，生死现象的部分，其中的随顺缘起和回逆缘起。这个十二缘起基本一啊，了解了之后，我们既可以依这个刹那缘起，在在处处观察我们这个身心生命的活动，也可以从三世禅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生命的十二缘起。这佛法里面说这个生命的现象呢，是这个嘞，一洞察了真理，洞察了事实，来这个嘞揭示的。所以不是说呢一个推想或者是一个神话，不是推想，不是神话，而是呢由这个呢真实慧无漏慧常定三昧，如实观察洞见生命的事实， 所以其他的世间学问呢，其他的神教外道啊，有设立信仰，有设立一些方向，但是没有办法了揭示我们这个呢生命的完整这个流程。唯有佛法里面有的说了其他什么道啊都已经跟佛法呢是一样啦，如何如何啦，那真跟佛法是一样呢，那就应该对这个事实啊能够如实的一个揭示，就是乃至于说呢这个婆罗门教梵天照世界的观点，也有啊轮回的这个类说法，但是它是有四种性定性的，跟这个因缘轮回的事实不符合，这个类不是一样的，完全的不同的，不了解的话还以为相同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十二分位的缘起，过去的无明行，然后呢去向于这个投胎呢，一念之间就是十啊，然后就演绎到这一生，这一生的话呢，那就在十月助胎的发展，有这个呢父亲母血的结合，有这个生命投入的精神力量，然后业力推动训的这个趋势这个呢进一步生命展开，那就成熟到六根呢，再成熟到一个时间点呢就降生了。所以人降生之前就有来源的，就已经辗转了经过很多过程，不是我们外表所看到的人生下来婴儿了降世了才开始这个生命，所以生之前呢就辗转有过程了，那生了以后呢又有阶段性的成熟，所以你看这个婴儿了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只知道吃只知道喝甚至于饱足都不知道，你给他喂多一点他还继续吃了再长到一定的时间了以后，他就有一点呢这个呢比较性的不同的一个反应，你这个给他好吃的啦他高兴啦，你给他不好吃的啦他不想吃啦推掉啊，有这个比较了，他不会有大人的忧患啊，这个过几天呢就要还钱了欠了债了，这样赶紧准备，他就是呢今天天热就知道天热啊要凉快一点，今天太冷啊就知道要御寒呢，这个不能够冷，那冷了他会哭，饿了他想吃，渴了他想喝，见到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了，真的很直心了，因为他没有这个比较这个丰富的这个心理认识了心理认知种种参照，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呢，那就又不同了。那就是由这个受以后这个再发育成熟，男女的这个生差异性的心理分别，就是男性呢女性的一个基本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进一步有自我的一个定位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什么呢，叛逆期，心理叛逆，他为什么叛逆啊，更小的时候呢就只知道依赖父母啦吃啊喝啦，所以他有依赖性， 因为生命不能独立啊，或者生命不能自活啦，但是它是有个体的一个存在的，不然的话它怕什么呢？它要找什么依靠啊？要不用找依靠，它有还是有自我这个呢著着，所以要有依靠了。那么靠来靠去，靠到最后呢，又靠自己了，就觉得他又跟你还不一样了。你叫他往东啊，他不往东，他要往西。你叫他烧火呢，他不烧火，他要感激。你说什么就不是什么，这样才显示他的存在了。这个就是第二次自我发展，所以到这个期间呢，就跟父母啦磕磕碰碰的正常。就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是如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现代生理学啦、心理学啦、各种说啦，都是组织了、综合了很多现象做比照、做参照，摸索总结的一些现象，但是不完整，有时候就偏向于一方，然后就把这一个表现的明显的关联的部分呢，认为是一个规律，要遵循这个规律，其实不完整，就好像说小孩子的这个成长一样的，同样遇到内境的遭遇发展，但是有的呢从此怯弱畏惧，有的完全不同，逆流而上，他的宿世再宿世的因缘呢，熏习种子就是牲口一夜的习惯有差异，那么这样认识呢，才会对于我们生命更加的清楚。现在什么胎教啊、幼教啊、少年的教啊，各种教，那你好好来了解十二缘起，了解这个生命流程，那就不会以偏概全，有的认为教育啊，有放牛吃草，光放牛吃草有用吗？也不行。有的呢就是，这个拼命的给他充电，充的都不要充的电了，这个也是一种错误，都不对，就是既有其禀赋特性，又有可塑造的部分，真正的天才不是教出来的，什么创新呢？你怎么创也创不了啊，它素食因缘不一样，就包括修行啊、修禅定呢，有的人呢，他已经就修得有基础，稍微一打坐就出现了功德了，那不是说修得很容易咯，哪那么容易啊，他过去修了很久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呢结合起来呢，那就比较容易啊，这个呢了解了，就不会遇到有些现象呢对不了线呢迷惑起来，不会，所以这个十二缘起来真正来观呢，真正来了解了，对这个呢一步一步的这个会的展开，世间的现象的一个展开，很有指导，很有帮助，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训立杂染品的缘起呢，这个训的缘起呢，就是说呢，从无明这样训的做观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样渐次，到爱取有生老死。这个是顺缘起，这个顺缘起呢，在四谛当中呢，那就是属于这个极谛。极谛就是有烦恼有业了，烦恼业就会引发苦了嘛。那我们这个十二流转呢，要从它的整个去归类呢，就归三类哦，有业、有烦恼、有苦。苦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现象，这个业呢就是会促成、会引发这个现象的力量，那么这个烦恼呢， 那么就是根本性的来滋润，来这个影响这个要发起的力量那么就是烦恼因了这个就关联在一起啊，辗转呢这个生生死死，轮回流转不已，就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个念念分别了，念念相续了，都是如此的这个毁逆的缘起杂染品当中，那就是这个苦地了，这个无名这个老死了，老死由何而来呢？从这个身呢升起乃至于行呢升起了这个是无名发起来的无名发起来的这个是杂染品杂染品之后呢，那就是说这个清净品清净品里面的顺缘起，就是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是清净品的缘起，就是次第十二缘起阶段性的一个展开。如果是在这个因缘链当中通达了真理，了知到了唯有诸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而无有我，无我所，我所不可得，因缘无我吗？观法无我了，所以这个生命呢，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这样生灭生灭生灭枉然而现，所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有没有一个决定呢？可得了可以让你呢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没有就像我们这一世一样的，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然后就一直在抓，一直在抓，抓不完的抓，永无止境的抓，给你活一万岁，可以你活一千万岁，你都还有的事情做的不休的。那么这一个结生相续啊，分段生死了这个坏灭了，就死亡了，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抓得到，也抓不到空来空去了，没有抓到，没有带来带不来，抓不去带不走那么这个因缘呢只是如是的显现了，所以对于生死心里面呢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不厌生不恶死就不贪生也不怕死不贪生怕死，死也死不了吗？天天都在死，你以为才死了怕什么死呢？又爱什么生呢？贪得住吗？保得住吗？都保不住。所以心里面对于生死呢，认知上就有跨越所以学佛学了半天呢，还怕死啦，那就是还没有入门怕什么死？你能怕到哪里？你躲到哪里可以躲得起来就哪里去躲避都躲避不了这个生死现象这个善坏无常的时候，死亡之灵这个是决定会来的，那没有什么而且你现在呢不断的在更新，其实就在不断的死嘛， 哪有停在哪个地方，随你的这种错觉性的意识可以保持得住的，可以停留得下来的，没有啊。这个生命如过客，天地为逆旅，我们来这个世间呢，人间走一遭啊。你是客人，你不是主人，所以这个世间呢，包括这个地球咯，多少的生命啊来过了，多少的生命又走了，这个世世代代，生生不已，生生灭灭，变化不停，无有穷流，这无有穷尽呢，还没有停留啊，那么这个就是要跨越生死的这些事项。所以真正认识的时候呢，要不取着这个生命，生命本无取着了，所以心里面呢自在。说这个死亡之际大贪爱现起啊，凡夫是这样的。除外果圣人呢他会有，但是他不会保持，马上就可以消了。三果呢，对于这个生命事项的坏灭不会又取着了，阿罗汉果更加没取着了，所以对于这个生灭现象呢不取着，心里面呢自在，心自在，身自在，没有爱，所以不是有个常识了，晚年呢生了病啊，这个病痛啊很厉害啊，这个弟子们就去问候啊，安慰啊，问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常识还在启发大家了，无常的生命，无常的事实，所以对于这个苦，对于这个病有自在，心里面呢没有障碍，没有妨碍，这个就是个现象嘛。从世间的一个角度来，就是要追求活得长一点，要追求健康一点，而且还不懂怎么追求，虽然有很强烈的这个心理，那么这个训的来观呢，他智慧通达了，无我无我所不爱着呢，这个种种趋向性的力量呢，他就不助长了。虽有业而不发起，就好像这个火柴是可以点着的，那你不点的话呢，火柴就不着嘛，那你在这个沙子上一画一摩擦，那他就点着了，那我们生命这个轮回呀、相续啦，你有智慧了以后不取着了，这个业行不牵转，这个呢不拘禁在这个当中，就是行灭。行灭的话呢，那就是实灭，这个去生呢就不去生了，所以此此生彼呢怎么导致的呢，就是我们没有智慧，堕在镜像里面取着，爱着我我所引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此世间到彼世间呢，谁叫你来的啦？没有人叫你来，自己想来的，所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什么样的业力呢，这个资助，你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来了，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啊各不相同，所以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打地洞啊，就总觉得说这个父子相承呢、这个嘞，家族这个嘞代代相续，其实也不得 而不是这个样，就是各有因缘，就是本身这个生命有情，他的业力，这个福报啊，种种的这个感召，只是大智心在一定范围它，在业力因缘的这个相聚上来讲呢，前后这个有情眷收都有福报，所以就感得了圈在一起，那么在某一些阶段呢，又是有参差的不同，比如说有的呢，本来是，这个世间福报啊、甘苦啊多了，然后后来呢，又不同了，又福报啊，这个显现了。那有的本来是福报显现呢，后来呢，又感到一些苦的现象，这个辗转不同，那么从超越来讲呢，这个行灭了，行灭的这个实灭，实灭的名生灭，那么这个生死自在了，这个是清净的这个顺缘起，这个清净品的随顺缘起。那么清净品的回逆缘起呢，这个由生灭故老死灭，怎么样想不烦恼，不老不死，那就是不生了，就是生灭了。那么怎么样不生呢？不生呢，那就是要引发续发的业了，不起了，那就是由这个业灭了，有灭了，那就生灭。那么这个有这个业又怎么灭呢？那就要取灭，就是这个不生取着了，不起取着，没有取着追求，这个身口意业了，那就是清净。这个呢，未来趋势生命的感召力量呢，那就不生起。那一直往上走，往回走，推到什么呢？这个行灭要什么灭呢？就是要无明灭啊。所以乃至由无明灭故行灭，就是这个引发未来生命，下一个生命，这个业力趋势也停了，就是不起来。这不起来什么？没有发起的，没有引发因素的这个嘞错乱颠倒，错乱颠倒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清净品的回逆缘起，如是修习杂染品随顺缘起者，便能通达极地之性，以了之惑业之主，即无明与行。那么这个杂染品当中生死的生命现象里面，我们训的观这个十二缘起，那么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这样掌卷这个嘞相续，由这个掌卷相续做了解了，做认识了，那就能够通达四谛当中的极谛，极谛的特性，极谛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呢，引发生死了，带来轮回之苦啊，就是这个嘞无明和行，就是这个惑业啦，惑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无明和行，就无明呢就是愚痴啦、颠倒啦，行的话呢就是愚痴颠倒起了身与意行，身口意的活动，身口意的活动这个造作性，造作性就形成趋势，形成力量，感召未来生死之苦。那么通达极地的惑业了， 是无明行啊，那就知道了。修彼回逆者，便能通达苦地之性，以了知生与老死，是惑业之果，究竟成熟性故。那么这个回逆缘起呢，一次一次往前推，由现在往过去，那么就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生命，这个生老死的来源，这个呢根源依处，那就知道啊，是过去业啦，过去烦恼啊导致的，带来的，所以就有现在的这个生命呈现这个轮回苦的事实，所以就知道惑业之果了，究竟成熟性，那么就是，知道这个呢苦的这个现象，通达苦地，那么修习清净品随顺缘起者，便能通达道地之性，以知无明对治，正无我慧，能断无明之根本故。这个就是修习清净品的随顺缘起。这个清净品的随顺缘起里面呢，就是无明灭了，就行灭了，一开始就说无明灭嘛，那么乃至于说现有的生老这个死又被苦恼群道苦局来灭了，生死苦灭了，这个就是通达道地。怎么样能够灭生死苦呢？那就是修戒定慧，通达真理，能够通达无我，这个无我会升起啊，就不继续颠倒了，就不错乱的认知了，破除了无明，破除了这个轮回的因，那无我会升起了以后啊，轮回的根本呢，无明呢，就断了。那么这个呢，苦患止息，涅槃自在，那就是通达灭地，通达道地，那通达道地，下面呢，就是从果上来讲，前面因呢，就是出世的因呢，那是通道地了。修回逆缘起者，便能通达灭地之性，以知永断染污无明之究竟果，即灭除生与老死故。这我们那个修行呢，依四谛当中这个方向，就是要离苦得乐，能够超越轮回，不堕在这个生命轮回苦当中，那么就是除老死，除生，灭除生。这灭除生，灭除老死呢，达到了生死自在了。前面是无明灭了，就可以啊正道的顺缘起，了解这个修道之因。这里的话呢，就是修道之果，通达灭地，通达灭地，就是这个永断染污无明的究竟果，就是老死怎么灭，老死从生灭，生灭怎么灭？ 从这个呢有灭，乃至于这个行的灭，行从哪里灭呢？无明灭，这个就是灭地的观察，老死灭，忧悲苦恼灭，这个苦患者息，涅槃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涅槃不是死了，不是死了就涅槃了，涅槃是指啊，这个嘞苦患者息，能够功德圆满，这个身心呢寂灭寂静，这得这个嘞自在，这个就是灭的意思。那么这个清净品的回逆缘起通达灭地，这个结合起来呀，就是说纵向的苦集灭道，从关联性的来说呢，结合这个横向这个横向的四圣地啊，那么就是四种类啊，结合这个纵向链锁性的这个生命关联十二缘起，那么就是这个训的染污十二缘起来通达苦之因，也就是极地。这个染污的生死流转的十二缘起回逆来观呢，那就是通达这个苦地，就是苦的事实了。那么清净品里面的训十二缘起呢，那就是通达道地，通向涅槃之路。那么这个回逆的清净缘起呢，那就是通达灭地，得到结果，得到究竟，证得苦患止息。那么这个十二缘起呢，跟四圣地结合，这个缘起义呢很重要，要多学习，可以从外缘起呀了解，再了解这个内缘起，次第的熟悉，一点一点的认识，那么这个十二缘起呢，就会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就我们生活当中呢都可以用呢，这个生命呢就这个样子了，乃至于说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更进一步洞察这个核心，这个实际，那么就消除我们在外表性的认识，错乱性的坚持，烦恼啊能够得到调伏，所以十二缘起的意义呢很大。那么在这个见到顶加行自相之后，说这个断得自在呢，这个就是一个是在入根本经呢，能够有四子奉训三昧的禅定成就。那么后起的话，后得位呢，如实观察顺逆的十二缘起，通达真理，通达真实，这个就是说了见到顶加行功德，这个是整个的揭示了见到顶加行的一部分，前面是加行到顶加行，那第三课接下来呢就是修到顶加行啊。那么这个文义当中呢，后面有一句没念而已，其实都有了，就是即灭除生与老死故，到后面是是故修习顺逆缘起，即是通达 四谛之最胜方便也。就我们通达四谛呢，就虚拟观随缘起了。那么这个也了解了，不解释了。这个修道顶加行，又进一步分，行一，这个修道顶加行，就从这个修道顶加行呢本身来讲，后面呢行二，就要讲这个断分别的这个内容了，那么先第一颗修道顶加行，灭尽等九定，修往凡二相，后以欲界色，非定心为界，超越入诸定，超一二三四，即五六七八，自灭定不同。这里就以定为这个范围，为这个内容，显示这个大乘进入修道的这个时间。那么从这个无所得了空性慧上来说呢，一见到以后通达真理了，空性慧呢有无相的观呢决定，所以根本不退，随境起啊，能够有慧的抉择，对治烦恼障，对治所知障，成熟的话呢，这个习气啊也静，这个是从慧观。这里呢，在修道顶加行的阐述里面，依这个禅定来说，这个也是有关联，就是你有基本禅定了以后，这个无分别智啦，观慧呀，越来越成熟啊，那世间相，这个种种相无相，就是有自在用，这个自在用结合禅定的部分，那就是得定的自在。那么从诵的基本意思来讲呢，这里面也不难，简单，就是灭尽等九定，这个就是基本了。这个九定呢，就是四禅四定灭尽定。基本的修来讲呢，就包括声闻里面大阿罗汉这个定障除了，三界烦恼断了是会解脱，定障除了就是具解脱。这具解脱的话呢，他就能够成就这些定，这个四禅四定啊，乃至于这个灭尽定。所以修的熟练呢，又有无漏慧啊，于这个呢生命呢，已经啊我所断三界烦恼啊，断这个定的观修自在力殊胜，所以就可以从这个一般状态入到初禅，初禅入到二禅，二禅入到三禅，三禅入到四禅，四禅入到空处，空处入到实处，实处入到无有所处，无有所处入到灭尽定，这样九次立定嘛。那么前面讲了大菩萨登位菩萨见了空性，入无分别智，就能够入狮子奉训三昧，那就是这里开始说的灭尽等九定呢，修往还二相。这个往还二相呢， 由这个无分别慧呢，定根有啊，殊胜这个呢力量呢，就是是指奉宣三昧，由这个一般的欲界心啊，就是从欲界心开始，就是日常的这个心呢，这个起用呢，在观修就到初禅，有寻有思，喜乐一心，在初禅了。初禅在观修入二禅，二禅入观修再入三禅，三禅在观修入四禅，这样渐次的空处实处无有所处灭尽定。灭尽定的话呢，是圣人才能够入的，世间凡夫入不了，因为灭尽定呢，要有无我慧，乃至于说非非想这样的细想也停了，也除了，这个心理啊完全停止休息啊，不做呢，这个像无想定以为说了不想呢就是得涅槃了，取证呢，以为这个呢究竟啊，那么已经通了无我了，这个非非想定呢也是很细的意思，这个挂碍，那么连这个也停了，这个心里面呢不起活动，所以就是心心所的停止，就以这个受和想啊，活跃为代表来说，那就叫做想受灭，受灭想灭灭尽定，那么这个圣人以上才能够入的，凡夫而入不了啊，不能入灭尽定，那么这个四子奉宣三昧里面这个九次地这上去了以后还不要紧呢，还要这个一次一次这样退怀，又从这个灭尽定出，然后入非非想出定，从非非想出定出入这个呢，无有所出定，那么从无有所出定到实处，到空处，这个到四禅，从四禅到二禅，到三禅，到一禅，再到这个平时的活动性，这个就是往还狮子奉宣三昧。狮子奉宣三昧这个观修啊，往还进一步成熟以后，就开始这里讲的超越三昧的练习。超越三昧练习成熟，那就是有超越三昧嘛。那么这个就是以欲界色，就是从欲界心，那么这里说欲界心呢，只是从相对这个心理观察粗细的角度说，跟凡夫欲界心呢也不一样，因为决定证了空了，声闻里面决定证了无我了，有无我慧，有空慧，就是无相空的观察，决定的这个呢，通达，从相对心理，这个活动现象来讲呢，对应到这个欲界的心理活动，这个状态，那么从这个欲界心呢开始啊，那这个是属于非定心，欲界心就非定心了。欲界以上呢就定心呢，初禅二禅这样上去就定心呢，非定心为界，那有的又说还有未到地定呢，实际上未到地定就是初禅的根本混，就是修初禅呢修到了这个呢，主要的定这个三昧的力量呢，还修一下观呢，离了欲界欲就到初禅了，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非定心为界了，超越入诸定，这个超越有超多超少，有超一个两个三个五六七八乃至于八个嘛，总共才有九个定嘛，所以 超八个呢，就是从这一个定直接到这个上面一个定，比如说从这个赏心直接就到了这个呢灭尽定，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到灭尽定的不同啊。那么在论述里面呢，它是见识成熟的练的那么从超越三昧的内容里面讲呢，就是欲界心，然后有觉有观呢入初禅，初禅呢，然后就这个离喜妙乐如二禅，那么离乐神念清净，这个离喜啊得乐第三禅啊，然后离乐神念清净的第四禅，那离这个色这个嘞，到空处呢，空处定，离空处定到实的观察呢，实处定，离实呢，这个心念那就到空处，到无有所处，无有所处细想啊，也离了，那就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呢，这一细想也舍，心心所停，这个享受灭，入灭尽定。就入了灭尽定之后，那么这个又回过来啊，到初禅，初禅呢又到灭尽定，灭尽定又到这个来二禅，二禅又到灭尽定，灭尽定又到这个三禅，三禅又到灭尽定，乃至于说四禅呢，空处、实处、无有所处、非非想处，这个灭尽定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非非想定到灭尽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定啊，它不一定是要相邻的范围，可以从此处出，然后从另外一个定入，它有间隔，它也可以，就灭尽定，这个是定的状态，然后呢，除了灭尽定就入什么？入二禅啊，那么二禅入了以后，又从二禅呢，出灭尽定，是这样的。他不是说要到三禅、到四禅这样才到这个灭尽定，所以这个就有超越位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从欲界心次第的二禅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非非想处乃至到灭尽定，然后灭尽定到散心位。散心位呢又到灭尽定，然后这个灭尽定出来到散心位，散心位呢到非想非非想处，非非想处呢又到散心位，是这样的，以散心位来说，所以这里呢就是不管哪一楼，这个相应的这种形式都是说了不需要次第的这个禅定进退，这个中间有间隔的定也可以能够为自在出入，这个就是超越三昧，修到顶加心，那么这个颂词了我们就了解了。